平安啊，原来我们都很会打广告的啊，是。进到第五十六章呢，它是以赛亚书的第三部分，最后十一章五十六到六十六章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。这一章一开始他讲什么呢？他在呼召三种人。神在呼召三种人，那这三种人最后的结局呢，应该是说本来呢都是不配的，都是不配，最后都被神的恩典呼召进到救恩里面。所以我给他的题目是不能不谦卑，人不能不谦卑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不配的，都是神的极大的恩典。第一大段一到八节，神呼召三批人。当神去呼召这三批人的时候呢，一开始他先讲一到二节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他讲到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守公平，行公义。守公平行公义本身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是律法。律法后面第二节就补充这个东西，所以他说要谨守。守这个祭，或是说谨守这个祭，持守这个祭，它不断出现。在禁止第二节的禁止原文也是谨守。也是谨守。所以他说你要守，守什么呢？安息日。又禁止自己不作恶。这样就有福了。问题是人能够守得到吗？我们都做不到。如果真真正正要满足全部律法的话，我们都做不到。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不能的地方。可是第一节又跳出一个东西，因我的救恩临近哦。我们可以做得到守公平行公义，我们可以做得到不干犯安息日，原来是神有一个恩典来帮助我们。所以第一到二节在强调两个东西，一方面是讲到律法，第二方面讲到恩典。当律法的要求我们达不到的时候，恩典临到了，恩典临到。所以整个经文开展的时候呢，是在一个两条线之下前进。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救恩，两个东西平衡摆出来之后，我们就发现原来我都是做不到的，我都是要领受恩典的。那人还能够在神面前骄傲些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可能不谦卑下来呢？对啊，因为神这样的拣选，神这样的救恩，他把标准放出来，原来我做不到，他把救恩放出来，原来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这个救恩，帮助我前进的就是这个救恩。那刚才很好，很多人都分享祷告祷告，那西会也分享，主员原来玩一些游戏他觉得很无聊，对不对？除非我们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人就停止了，人就愿意回到神面前，或是说放下一些不该去好像不太有意义的东西。一到二节讲完这个引言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呼召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连续出现两个不要说，外邦人不要说，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外邦人他是对应，他说被分别出来，意思是神有一批人是已经拣选的，就是以色列民。以色列民是被神拣选的，所以外邦人是被分出来，等于是没有被拣选的。他们没有被拣选，所以外邦人在这边是对应选民。可是神现在要对外邦人说，你不要说我是被分出来，我是没有被拣选的。那等于是神对外邦人说，现在一个救恩来了，一个机会来了，你们也被拣选。你不要说你是没有被拣选的。第二部分他在讲太监，也不要说我是枯树。太监是对应什么呢？是对应洁净的，所以太监是不洁净的，对，一个不完全的，不洁净的。 所以前面那个外邦人是对应被拣选的，等于是一个是被拣选，一个是没有被拣选。那太监是对应、完全的、跟洁净的，代表太监是不洁净的，不完全的。所以这边做一个对比的时候，神说我要呼召这两类人进来，他们你们不要再说 我是不被拣选的，我是不洁净的，对，我是在神的那个圣洁上没有份的，现在你们不要这样说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剪除。哇，很特别耶，是不是？太监肯定有一件事情、不会发生，就是他们、后裔，是不是？他们一定没有后裔。可是神说，现在我、如果没有后裔，那他的名呢？就没有人去纪念他了，对不对？有后裔，名字就会被纪念嘛、我的祖先是谁，我的祖先是谁，一代一代这样数下来，那就不断被纪念了，对、所以我蛮羡慕有一些人是有家谱的，有没有？ 你有没有家谱？哦，很特别哦，对，我们一般人都没什么家谱的，顶多我可以对上数两代，对、我的爸爸，我的爷爷、那就是最多这样了，对不对、很难数到对上第三代、之前我去看长俊牧师、长俊牧师原来是大家族，他在大陆有河西花园，对，河西花园是有整个族谱都很清楚记载，从很远古时代记载到他爸爸那一代都写下来的，所以他爸爸的名字是写在那个河西花园那个族谱里面的，对、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文物了，就是那个河西花园成为国家的文物，那我觉得蛮羡慕的，如果有一个延禧花园那个他说他河西花园里面还有河西家训，还有河西家训列出很多条，我忘记他说多少条了，作为河西的子孙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，蛮特别的，我也不输他，我有延禧家训那我们觉得被纪念蛮重要的，是不是？那太监没有人纪念他，因为他没有后代，没有子孙，可是神在这边说什么，就算是太监，我必使他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 比有儿女的更美、我比其他永远的名不能剪除、那很特别哦。那好像是我们是不完全的人，我们是不圣洁的人、我们没办法进到神的会当中，太监是没办法进到神的会里面的，利未记里面有讲的。那可是这种人现在说 我纪念你，这就是救恩，本来不配进到神殿的，现在可以进去了。本来不配、被圈在神的范围里面，本来不配去敬拜神的，现在可以了。只要做什么？第四节，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的约。所以他讲三个，他讲三个东西。第一个，守安息日；第二个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等于是行神所喜悦的事情，那就是守律法咯，是不是？守律法咯，所以我安息日也是律法、做神所喜悦的事也是律法，行出律法的那个生命。第三就是、守约，守约。那原来要神的要求很简单的三个要求，可是看一看，对不起，原来我做不到。三个要求很简单，我都做不到，我都做不到、守神的约我有没有守？我应该蛮容易违约的嘛，我们蛮容易是违背神的约的、我们也蛮容易守安息日是代表什么，待会我再分享、它不光是表面守安息日那么简单、做神所喜悦的事，我们比较容易做谁喜悦的事？对，我自己喜悦的事情、大家太可爱了、我们好像好了，好像读圣经越来越了解自己了，对不对、这是读圣经的功能、我们 越了解自己，越来越了解自己，才会越来越了解神。 如果我不了解我自己，我是很难了解神。我把神变成是很遥远的，很遥远的。因为我敬拜神的是谁呢？必须是我去敬拜神，我跟神之间产生一种互动。这个人去敬拜神，这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话，他敬拜神就是一个躯壳，没有心，没有灵，没有真正的自己。所以越读经越祷告，一定是会越来越了解自己的，对啊，越来越了解自己，就发现我不能不谦卑。因为神列出跟我约法三章，对不对？我这三章呢，说神谢谢你哈，我常常纪念第四章，就是我自己的乐章，我唱我的歌，你唱你的歌，我很少去听神唱歌，对啊，我比较喜欢听自己唱歌，哈，那这是一个蛮有趣的。神说我只要三个条件呢、啊，太监都可以进到我的殿里面了。接下来呢，呼召第二类人。他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这边讲到了五个东西，这些外邦人有五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要侍奉他；第二个特点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；第三个，要做他的仆人；第四个，就是守安息日不干饭；第五个，就是遵守他的约。所以这五个跟前面三个是不是有蛮多对应之处，蛮多对应之处。那我们讲这五点，他说如果 这种人呢，如果遵守这五点呢，我必领他们去做哪里呢？去哪里呢？我的圣山，使他在我、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可以进到我的圣山，可以进到我的殿，可以在我的坛上蒙悦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因为我的殿，哎，耶稣用过这一句哦，是不是？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，对啊，原来神很清楚的，他整个救恩就是要万民的，救恩 不光是给以色列民的，所以 不洁净的、太监可以成为洁净，进到殿里面，没有被拣选的外邦人现在可以领受救恩，也进来。这些外邦人有五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是要侍奉他，要侍奉他。我们常常做一个挣扎，我要侍奉神，我不要侍奉神，我要还是不要，那我们在两边摆来摆去。事实上很简单，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，只是我侍奉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你有你侍奉的方式，我有我侍奉的方式，有一些是全时间侍奉，有一些是在职场侍奉，对不对？那到底什么叫侍奉神？什么叫侍奉神？对啊，一切是为他做，那就是侍奉神，所以、以前我蛮喜欢看那些灵修的书籍、讲到灵修的操练，内在生活的操练、早期没有讲内在生活的，后来是比较是江秀琴牧师出来之后才多讲内在生活，早期是讲灵修默想那一类的观念、我最喜欢看一本书是讲到 中古的时候有一个修士，他叫Father Lawrence， 他很简单，他是在厨房里面做厨师的、可是他整个灵命很高，因为他觉得他 煮的每一餐饭都是为神煮的，他煎一个蛋都是为神煎的、那、整个生命就是侍奉神、很简单、原来没有 没有分哪一类才是侍奉神。对，如果我的心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神做，我就是在侍奉神，我就是在侍奉神。哇，境界高不高啊？蛮高的，对不对？蛮高的。原来我在厨房，我好像在做世界的东西，我在侍奉神，对吧？有人说，如果我知道耶稣明天就来了，那我会，你会改变你现在的工作吗？对，很多人就立刻说，我立刻改变、那可是那个奥古斯丁说，如果我知道耶稣明天来了，我还是继续做今天在做的事情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在侍奉神。哎，境界很高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知道耶稣明天来了，我一定改变，我不做现在做的事情。那是不是我现在做的不一定是在侍奉神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东西可能是见不得光的。 所以当光来的时候，我必须重新调整我的生活节奏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那就是有问题，那就是原来我没有真真正正在侍奉神。对，调整心态，外邦人调整到一个心态是，我一生就是要荣耀神，我一生就要侍奉神。所以他第一个点是要侍奉他，他第二点是要爱耶和华的名啊。对，我爱他的名，我很自然就会荣耀他，我爱他的名，我很自然就会亲近他，是不是？因为是我所爱的，我很想靠近他，很想靠近他。那所以不光是侍奉他，侍奉他有时候好像成为一个工具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爱他呢，成为一种关系，更深的关系， 更深想靠近他。哎，这个是第二个生命特质，我们有没有去服侍神成为第一点？我服侍他不光是为了因为我要成为器皿那么简单，我要成为爱他的人，对，是爱的动力吸引我去靠近他，吸引我很想去荣耀他，对，因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可以爱他？因为在我里面有他的形象，是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，以及我可以跟他沟通，可以分享神里面的那个祝福，可以去对美善的东西有一种渴慕，是神给我的，所以我要羡慕他的名。那第三呢，当我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又知道一件事情，他是神，我呢是我是人，我跟他永远有一个的距离，我不要把自己变成神，我不要把自己变成我什么都可以做，对啊，因为我永远是人。那所以就去到第三点了，我是仆人。如果我不知道我是人的话，有时候就过头了，我去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我就是神，是不是？我以为我跟神等同，那就出了问题。那是人有时候去到一个骄傲的地步，可能会这样。所以第三点，立刻就回到我是仆人。去到我是仆人呢，那就去到第四个点，那就是守安息日。什么叫守安息日？表面上就是守诫命，事实上，为什么神要人安息呢？安息的时候没有机会赚钱哦。如果我每一天都可以赚到钱的话，我工作七天就是有七天的钱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收这个玛纳的话，我每一天都收，每一天都收，我可以收很多。所以人有一种的观念，如果我可以收玛纳的话，我应该是拼命收，对不对？我拼命收，拼命收代表什么？对，里面的贪心。拼命收代表一件事情，我不收我怕明天没有了，所以是不安全感，所以是贪心的问题，不安全感的问题。可是神说好，不准多收，凡是多收的都会变坏变臭，是不是？哎，可是为什么礼拜六又可以收两份，不会变坏不会变臭？对，礼拜六安息日之前来的那一批是有特别的 DNA 可以保用期两年两天，是真的吗？你看神多特别，是不是？你反正是安息日之前你收的就是可以保留两天， 那你安息日可以出去再收吗？不可以。那所以安息日表面上是守安息日，事实上他在挑战人很多观念，他在挑战人的不安全感，你信得过我是神吗？他在挑战神的人的贪心，我们可不可以在里面有一个知足呢？有一个感恩呢？贪心的人不会感恩的，是不是？知足的才会感恩的。没有安全感的人呢，一天到晚不愿意放手的，不愿意信的。对，所以安息日背后在挑战的是整个价值观，我是否对神有一种完全的信任，完全的信任，信得过他，信得过他，所以我有安全感，所以我有信任，而且我有感恩，原来神给我休息。哇，这个神是不是很棒？ 如果神说你 一个礼拜要工作七天，一年要工作365天，闰年要工作多一天，那我就很辛苦了，一年无休啊，对不对、啊、全年无休啊，那太辛苦了吧。所以神喜不喜欢啊？可是人就说不行不行，我一休息我就没有安全感，不要说上班了，别的事情，是不是我一休息我就没有安全感，没有事情做我就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会找一些事情做。有人说不会啊，没有事情做我很开心啊，所以我一天到晚去玩啊，也是没有安全感，所以都要去玩啊，是不是？我没办法安静下来，我没办法单单面对神。所以这些人蛮特别的，这些人呢，他说神，我拣选，我喜爱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活着的目的是侍奉我，他们知道原来他们可以跟我相交，越来越有爱的交流，可是他们又知道他们其中是人，是仆人，他们又建立一种新的安全感，就是安息日，新的安全感，新的模式，新的生活，他们也知道一件事情，关键就是那个约，约。如果不是因为约，所有东西我们都得不着，对啊，我们可以得着神的一切祝福，是因为新约，是因为耶稣这个约，啊，也最后要成就是大卫之约，啊，这就是蛮特别的，啊，所以整个经文的开展，从第一节去到第八节，我们可以做这些，是不是都是恩典？本来没有份的太监，现在有份了。铭记被纪念了，本来没有份的外邦人现在有份了，本来在约以外的现在进到约里面了，那全部都是恩典。所以人从这边去看就知道，原来我骄傲不起来，我应该谦卑，我没有一个东西是本来就是我自己做得到的，守安息日也不是我本来做得到的，是神不停地说可以的可以的，我把足够的供应给你，是不是？安全感本来也不是我有的，啊，你怕不怕黑？怕不怕陌生环境？我们蛮多东西都怕的，是不是？那可是神说我把平安给你，哎，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，整个安全感就在它里面建立起来了。对，所以不是靠人，不是靠车，不是靠马，而是靠耶和华方能成事。我们不停说52晚的特会，那到底52晚做什么？我们很大力去宣传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棒，帮助我们在网站啊，在东西去想，我觉得都很棒。可是里面事实上蛮多东西，如果神不来的话，我们再做都没有用，对啊，啊，我们越来越去都是空的。可是耶稣一来呢，所有的安全感都在他里面。对啊，所有的东西都在他里面，对啊，而且我们蛮有信心的，是神跟我们立约，是他要做的。对，那所以整个东西一到八节，它是一个很大的救恩，很大的提醒，我们必须谦卑，必须谦卑。去到第九跟九到十二节是第二大段，应该是说，再补充一个点，是第八节，神所拣选的第三批人。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，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，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。所以这是第三批，我要把这些原来的选民，可是因为他们犯罪被掳了，我要把他们也招聚回来。整个招聚就是三批人，可是被招聚回来的第三批竟然是本来就是应该被招聚的，本来的选民现在变成是最后一批，本来是第一批，现在是第三批，本来是被拣选的，现在是被掳到后来才再一次被召回来，那也是蛮大的提醒。我是到底是哪一批呢？我是哪一批呢？我是本来是第一批的，还是说我本来是第二批、第三批的？那如果我是本来是第一批的，那就是也是恩典，因为我不听，我违约，我被掳了，神还是把我召回来，所以也是没办法骄傲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以色列人常常很觉得我是选民，我是选民，可是到头来也是无法骄傲，也是要谦卑。 为什么以色列会去到这种下场呢？第八节这个结局呢，会被掳呢？第九到十二节就解析这个东西。神要追讨的是领袖的失职，他们没有尽责。第九节说，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，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没有知识，都是哑巴狗，不能叫唤，但知做梦、躺卧、贪睡。这些狗贪吃，不知饱足。这些牧人不能明白。哎，来了，原来答案来了。为什么百姓会被掳？因为领袖没有尽到他该尽的责任。领袖就是牧人，就是牧人。这些牧人呢，神比喻他什么？第十节，瞎眼的，对，所以他没办法把百姓领到走正路，因为领袖是瞎眼的，领袖是无知的，没有该有的知识，领袖是哑巴狗，狗已经是不好了，还是哑巴狗，狗已经很低了，可是狗还有一种功能，会叫。对不对？现在他低到一个地步是不会叫的狗，哑巴狗。所以哎，那个先知讲话蛮绝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比喻是蛮厉害的。这些人呢，只会做梦，只会贪睡，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。他们说，就是这些领袖，他们说，来吧，我去拿酒，我们饱饮浓酒。名利必如今日一样，就是宴乐无量，极大之日。有另外两种版本对十二节有另外的翻译。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：他们这些醉酒鬼说，给我酒，我们尽量喝吧，明天会比今天好玩。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当代译本的翻译，他们说，来吧，让我们痛痛快快 大醉一场吧。明天嘛，要醉得比今天还要厉害。所以原来这些领袖就是追求这些宴乐、醉酒、无知、自己快乐，不懂得责任，不去带领百姓前进，以及 把百姓带到那个绝境当中。所以最后神呼召外邦人，这边所说的野兽、田野的猪兽来吞吃吧，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去吞吃，呼召外邦人去管教以色列人。这边讲吞吃的是什么？吞吃领袖，要把他们吞吃。这里有一个蛮大的对比哦，领袖有没有听神的话？没有。野兽有没有听神的话？有哦，过来吞吃哦，有没有？所以他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连野兽都听神的话，这些领袖没有听啊！啊，这个对比太强烈了，太强烈了。所以，如果神有没有拣选你成为领袖，记得说有啊、哦，有啊、哦！哎，这一节就蛮恐怖的，是不是？我到底有没有听神的话？连野兽都有听神的话，如果我是被拣选的，我不听的话，我就被吞吃了，我就成为瞎眼的了。我就成为不会叫的狗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蛮强烈的东西在对我们说话，在对我们说话。神的确拣选我们，以色列的确是被拣选的，可是以色列竟然成为不听的狗，对不对？成为不听的百姓，成为瞎眼的人。领袖是首先被审判的，是首先审判从哪里开始？从神的家开始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蛮警惕的。整章经文这样去开展下来，讲到我们除了感恩以外，事实上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可夸。原来我就算是被拣选的，我很容易落在瞎眼的地步，我很容易落在无知的地步，原来我很容易落在那个只追求自己的享受的地步。对，我没有该没有去成为一个好的领袖，我没有向神求更多的认知，以及我可以带领百姓，我没有向神求启示，以及我可以带领百姓。所以我们真的是透过这一章会很感恩，我们更深认识自己，我是不配的。对， 我整个生命是否回到那五个点，以侍奉神成为中心。对， 好像有一首诗歌说活着为要敬拜他，对不对？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就创造了我们治理这地，对不对？我修理看守，原文的意思有一种就是侍奉敬拜他。神创造我们只有一个目的，透过我们去荣耀他，透过我们去把用权柄治理这地，祝福这地，这就是一种侍奉，对。所以侍奉他，爱他，了解我只是仆人，最后我要有守安息日，就是整个价值观安全感的转换，靠自己变成靠神啊，然后去到最后就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他的约，要紧紧抓住神所给我们的，都是在约的祝福里面，没有约祝福就没有了，有约祝福就源源不绝，一切都是他的恩典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敬拜神。